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大家好，欢迎收听 SSE 训练漫谈，我是廖教练。那个前不久，好像上个礼拜吧，我才上了一集临时出现的节目，因为正式的第6集其实我还没开始制作了。今天又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题目实在是太有趣了，然后它又具有时效性，我不得不录完之后马上公告，我不能压到明年1月才播放，因为事情已经过了。那今天的来宾是谁呢？我们请到台湾目前唯一的职业拳击赛会的老板红帽 Peter 来节目上面跟我们聊一下他个人的拳击故事以及他创办的赛会赛事。那 Peter 你好，跟我们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嗨，廖教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eter。
OK，台湾的职业拳击发展多久？ First Drop 的成立的第一场比赛大概是什么时候？
哦，台湾职业拳击其实发展的有够久了，但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是第三年这样子。对，目前是迈入第三年，还在努力当中这样。
好，那 First Drop 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名字，我的联想是蓝波第一滴血吗？还是你在场上拳击手在打比赛的时候第一次被击倒被 knock down， 就是 drop 到底是怎么来的？
啊，这联想就没有错，就是我们想要让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去联想到第一滴血蓝波啦。那其实它背后有它的故事啦，就是其实这个 first drop 有几个意思啊， first drop of sweat， first drop of blood， first drop of tear，或者是 first time you drop out 等等等，其实就是流血流汗流泪，你第一次打比赛为了什么？努力的流汗去准备这个比赛，然后或许你输了，比赛结果不尽人意，你流下了泪，或者是你受伤了，留下了你因为比赛而留下第一个受伤的血，那你或者你要放弃了，你 drop out， 或者是你获胜了，你拿到腰带， you drop your knee in the ring， 你双膝跪在擂台里面高喊胜利的，这背后希望说，哇，这是一个故事，就是说希望大家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又像又诚如那个廖教练您说的，很像说，哇，第一滴血我们要战斗，人生就是不停的战斗这样子。所以我们背后的故事还有其实比较另外一个我们隐藏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踩出你的第一步嘛 ，first step。那我本身也是因为《第一神拳》这个老牌的拳击漫画的 IP 而去参与这个拳击。然后，他这个《第一神拳》它的日文名称叫做 Hajime no Ippo， 它翻成中文叫做第一步，就是没有这个第一步，你没有踏进拳馆的第一步，你没有愿意踏出舒适圈的这第一步，你就不会创造你精彩的人生。所以我们也是很鼓励说各位大家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踏出舒适圈，创造不一样的人生，这是我们品牌的一个核心价值这样子。
了解。那听过我节目，很就对于教练我本人比较熟悉的听众应该都知道说，其实我主要是中了格斗的迷，我看拳击比赛看得很少。那我自己本身也有稍微再练一点拳击，那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就是拳击好玩嘛。再来，我本身的身份是身为一个健身教练，我们 实话实说啦，就现实的层面来讲，拳击在健身界其实是很普遍。你一个教健身的教练，你稍微会带一点拳，你稍微会带打靶，这个学生量会很多。所以这个是我接触拳击的这个唯一的，应该算是最粗浅的那个兴趣吧。但是老实讲，我不太喜欢看拳击比赛，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电视只要转到拳击比赛，我就看见两个打一打，然后就抱在一起，然后裁判就把它分开啊。有时候裁判比的一些手势警告，我好像也看不太懂，到底是你把他们分开，然后你警告选手到底有没有判罚，都搞不懂。那我会喜欢就是残暴之后继续有动作，或者是倒地之后可以继续追击这种感觉。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 Peter， 就是说你自己是怎么开始练拳的？因为我从其他节目的主持里面，我有听说过你是在日本念研究所的时候才接触的吧？很晚，对不对？
对，我很晚。对，那我怎么接触拳击？当然就是学日文的时候看漫画，然后去接触到了拳击的。那我也是想聊说，为什么我后来会就爱上这个运动？就是那个地方明明就日本的拳馆很有趣啊，就是臭臭的、小小的这样子，然后每一个人都很规律的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们很有趣。我不知道全日本是不是都买同样一只闹钟啦，就是一进去场馆就滴滴滴滴滴滴，对，然后大家就开始哦跳绳，然后就听到全个场馆就啪啪啪啪啪的跳绳，然后再过个三分钟之后就滴滴滴滴啊，全部人就是就在那边挥空拳这样子，然后再滴滴滴滴滴，对，然后就是变得是大家很有规律，而且大家会养成一个默契，说啊我们为了这个打比赛，我们很多共同目标，就算我们不讲话，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在为了上战场而努力，所以大家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默契。我跟这个学弟学长都不熟，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眼神就知道说哦，他在不久就要上场打比赛，我就说哇，这个这种男人间的这种电波嘛沟通，我就觉得超酷的这种默契。那就哇，这是不同的世界，因为当了一辈子的这个好学生啊，书呆子，第一次觉得说哇，我进入一个怎么讲赛亚人的世界嘛，整个战斗氛围非常的好，我就很爱这个氛围这样。所以就当然很可惜啊，我后来因为顺利毕业了嘛，所以没有练很久。
什么叫做很可惜顺利毕业？这不能这样讲。
对对对，就是对，因为其实当下很想要考那个日本的职业证照。其实我如果比如说晚个半年一年，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说啊，我是不是要留下来去考个他们 JBC 的证照这样子。
那也故意也
顺利毕业就很可惜，没有这个机会去拿这个证照了。对
，OK OK， 好，那我想我在好奇延伸一问哦，刚才因为听起来就是整个非常 hardcore 的氛围嘛，甚至我们可以用军事化来形容，许多人碰到这种东西其实是会吓跑掉的。那你当初你只是因为哦我想要运动而已，然后我觉得健身房很多阿公阿嬷在跟我抢器材，游泳又抢不到水道，所以我才去，
没错，
对，用这种那个动机踏进拳馆的时候，不会觉得说拳馆太 hardcore 我被吓跑这样子。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会被那个氛围所吸引，是不是你以前的人生其实也是竞争的本性就很强？你以前有玩过其他的运动吗？
哦，应该是对啊，因为从小到大都很爱运动啦。小时候是会跟我父亲喜欢打高尔夫啦，就会跟着他很规律的练高尔夫球这样子，每周都会练一次，练到后面
反差有点大。
教练说对对对，那时候教练都说你要不要转职业，因为那时候练得很勤啦。那后来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父亲希望我接办他的工作啦，所以我自己讲真的有个人生的遗憾，就是其实当下那个我练高尔夫的时候，我的教练说其实 Peter 你很适合转职业，你要不要考虑？那我父亲就是笑一笑，他说你别闹了，职业运动员有什么未来，你还是好好的做你爸爸要交给你的工作吧，这样子生活会比较稳定。其实这在我心中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啊，如果将来我有能力，我要创造个平台给台湾或者是亚洲区的这个读书的小朋友们说啊，其实人生不是只有念书考试赚钱，还有可以不一样的方向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这样子。
嗯嗯嗯， 讲到这个，我想岔个题，就是说，因为这在仿纲比较后面的提问啊，但是既然我们话头都谈到这边，就是读书的小朋友有其他的前途，我就想要去聊说，其实我听过很多这样子的讲法，因为我的业余爱好是听中文格斗的一些赛事讨论嘛，那我常常听到外国的节目，就是主持人在讲说，哦，格斗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一种运动，最容易促成阶级翻身的运动。甚至我听过一个叫那个谁啊，欸，不是 Freddy Rose， 是另外一个目前有在当综合格斗的 Teddy Atlas。我有听到 Teddy Atlas 的他去 Joe Rogan 节目上面被访问，然后他说拳击是全世界最没有种族歧视的一项运动，因为你只要有一双手，你只要戴得起拳套，你愿意奋斗，你就一定可以去跳脱出你的种族的这个限制，跳脱出你的社区、你的贫困。所以听起来好像拳击或者是格斗技的这些运动员，他们都需要有一个比较困苦逆境的养成，才会有好的那种韧性。听起来好像跟刚才 Peter 你所讲的，哦，念书的小朋友希望多一些就是生涯路上不一样的选择，不同挑战，好像这两个背景不太一样。
啊，好，那我先回答廖教练第一个问题。当然这个综合格斗选手会觉得说拳击是相对公平的一个原因在于说，因为拳击这个东西就我的认知啊，就是你练多少就是会产出多少的效果。其实当然拳击也有所谓的天赋的差异，但是我们在拳击职业拳击来看，你拳击的天赋能够差异到非常非常大的只有少数的那一两个，譬如说 Inoue Naoya 啊、井上尚弥啊这种妖怪等级的，或者是 Mike Tyson 这种百年一遇的奇才以外，基本上拳击它一个很大的精神就是你的努力不会辜负，你的成绩不会辜负你的付出跟努力，你练多少你的成绩就会到哪里，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因为拳击最重要就是体能嘛，你要三分钟三回合四回合八回合六回合，那个是你没有认真练，你到后面你就是软掉，你就是被打爆，这是一定的事情。那综合格斗它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累了，或许你就会转换一种模式啊，跟人家玩擒技，或者是说啊你比较擅长力气，那你就一直跟站在跟人家绕跑来跑去，跟人家拼不一样的东西。那拳击就是很 hardcore，就是我练多少，我练的东西跟你一模一样，就像游泳跑步一样，我就是跟你换，看谁比较硬这样子。所以这是或许我的认知啊，人家说为什么拳击是相对公平的一种竞技格斗这样子的一种运动。对，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抱歉，
刚才有刚才提到，就是说好像拳击选手的养成都是我们会比较跟刻苦的环境或者是出身去联想。哦，跟一些可能比较弱势的这个前提去联想在一起，那这样子的话好像跟你当初的梦想就是跟我自己类似，跟我一样是从小就是念书的命，这种小朋友之后要寻求第二个出路，原职业选手的这个梦想好像有一点不太相同嘛，对不对？
哦，对，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觉得啦，它是一种跳脱环境的精神，它这个概念啊，那你说像在美国他们的贫富差距很大嘛，所以像是我们这个所知道一些很知名的格斗选手，他们从小都是在譬如说布鲁克林区啊、皇后区啊，就是比较落后或者是比较没有资源的，我们讲比较没有资源的地方，他们为了跳脱他们的生长环境而去做了努力，才去做所谓的阶级翻转，要靠着拳击去做阶级翻转。那台湾我觉得要来比对的话，其实台湾目前或者是亚洲人一样，我们一直被灌输一个很可怕的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不读书你就是垃圾。其实在亚洲这个观念非常的重。那我就觉得即使你靠积极格斗，你也或许也能实现这个阶级翻转，不是只有书本啊，人生不应该只有书本，而是有不一样的东西啦。所以你说不太接近嘛，那我觉得都是跳脱这个社会的框架，不管是欧洲就是美国或者是亚洲，都应该跳脱该社会的框架，然后去实现阶级翻转的这个事情这样。
了解，听起来非常的感人，而且共通点就是我对我目前的现状不满意嘛，不管在别人的眼光看起来你是多么的幽默，多么的优渥，然后多么的出生就含着金汤匙，或者是拿着一手好牌，实际上在那个人自己本身的眼光看起来，这不见得是他想要的故事的写法，所以借由另外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出路，他也可以自己去当故事的主人，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不要讲说我们自己啦，就像印度人他们有所谓的种姓制度，嗯，啊，你觉得婆罗门的人他就觉得我比较幸福吗？或许不一定啊，他们有就是最顶尖的人、最上层的人跟最下面的人，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但他们一出生就限制，一出生就被限制，你只能做医生、律师或法官，这其实或者神职人员，这其实也很痛苦，
对，
就是。我不可以，我只想开一个面包店，我只想要卖面包，我不可以嘛？不行，因为你是最高种姓的人，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种痛苦啊，对不对？嗯，所以这就是要打破藩篱，打破这个社会制度的框架，就是一个概念啦。对，
那 Peter， 你之前学拳击的时候，你最喜欢打拳的什么面向？你做过的哪些？有没有你做过包含除了？打拳、练拳、对练，或者是沙包、手把之外，还有没有进行过什么样子的辅助训练？然后你最痛恨的训练内容又是什么？
哇，我觉得廖教练这个问题真的是超棒的。应该是这样讲，我曾经最痛恨的训练，在我练了一阵子之后，我会觉得说这个是我觉得最有价值，这个运动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跳绳。因为讲真的，打手把打沙袋超爽的，很舒服啊，大家觉得哇进步，会有成就感，会进步，这样子会觉得哇，我觉得技术变好了，打沙袋那个破坏力啊，那个爽度提升。但是跳绳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的枯燥乏味，你了不起从单回旋变双回旋变多回旋，然后跳得很快，不会打到脚，哦，就是更加的顺畅。它其实是很枯燥乏味，对，它其实。但是我听到我一个教练，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是吴佩仪啦，是我的教练，这样他跟我讲一句话，他是国手，他说他以前也很讨厌跳绳，但是他后来转化心境说，其实在跳绳的这段时间是你跟你自己的对话，就是你在跳绳，我们通常会三分钟或五分钟嘛，就很无聊，就一直跳一直跳，然后你脑袋要放空，他反而会利用那段时间去思考说，你做这些事情你为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他会觉得很累，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要重新去不断的去 reset 你的 mindset，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人生是为什么？你做这么枯燥乏味又无聊，每天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去消耗你的体能，然后也不确定你会不会打赢这个比赛，你为的是什么？我觉得跳绳反而是变成是一种修行，就是精神的修行。反而我开始享受跳绳的这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讲，现在我觉得最有趣的，让我觉得越能够去赢，去怎么讲，去反复去咀嚼的一项训练，我觉得是跳绳，这样子，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对，
而且好像也跟你的接触拳击的一个背景很有关系嘛，对不对？因为日本很多人他们把竞技运动或者是把运动的训练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精神上的修行，对他们来讲，竞技的成就本身好像对于绝大多数甚至是很多成就很高的选手都不见得是那么的重视。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也可以拿其他运动来比较，我们这个狼神 Suzuki Ichiro 每天都在做 重复一样的东西，千篇一律不变，但是后来他就是出神入化，已经变成是一种修行，所以人家才会说这个 Suzuki Ichiro 一郎是一个狼神，就是哇，我终于能打拳击的时候，让我体会到哇，为什么千篇一律的事情、简单事情重复做，会进到另一种境界，这样是真的是一种体育能给带来的这个精神的修行，这样子一个境界，这样。
哎，你后来有练到有去接触？打比赛吗？还是说你有变成就是在拳馆里面练对练很猛的一个对手角色伙伴吗？
哦，这也蛮酷的。其实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说：“哎 ，Peter， 你整天在办比赛，你自己有没有打过比赛？”那我必须讲实在话，我只打过一场，在这个武甲的业余赛这样，然后戴着头盔，然后我的对手比我轻了10公斤，因为我体重很重了，我其实一百破百这样子，然后。 我打比赛还输掉，那个对手比我轻了十公斤，我还输掉。那我发现我是那种没有办法全力猛靠对手，没有办法全力猛靠对手的人，那个是个性的问题啦。但是我就很清楚知道我不是站在擂台上的人，可是我又超爱这个运动啊，那怎么办？好，那我就要站在旁边，我要当成为办比赛的人，我一样可以很享受这个比赛的当下，这样子。
嗯，对，了解。啊，那对于没有接触拳击的一般人来说，我相信你的朋友，你身边的亲人一定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尽管你把你的生命已经用拳击包围了，但是你生平认识过的人里面，总是不打拳的、没碰过拳套的比有打的人还多很多。所以你觉得对于没接触过拳击的一般人来讲，若是开始从事这项运动，这个运动的哪个部分，哪一项特性会最让他们感到意外？
感到意外吗？就是因为大家对拳击的印象啦，就是我每次跟这个亲戚朋友说啊，我喜欢打拳击的啊，那个很暴力呢，那个哎，就是罗马，还是说我打诸位郎才在打这个拳击？但是其实我们有在接触的人都知道，说其实拳击是非常需要智慧，要用到非常多的战略，就跟下棋一样，它其实是非常高度的脑力活动。尤其是我们在拳台上到后期大家体力都差不多的时候，大家拼的是谁能够在那种激烈战斗的情况下保持头脑的清醒，看出你的破绽，然后再针对你的破绽去下战术去攻防，这个才是这个拳击真正的它的精华在这边。所以一般会觉得啊，拳击就是单纯的暴力啊，挥拳啊，比谁比较猛啊，比谁比较野蛮，比较暴力这样。那其实哇，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说，拳击这个东西是超级高智慧的，需要非常多的战术跟头脑，甚至瞬息万变。你有看过拳击比赛人都知道，很多裁判在下面喊战术啊，那个其实就是重点，而不是说啊揍他，就说哎一二三上下 body 哦，或者是
开遥控车打电动一样。
哎，真的就是那个钢铁拳击，你要下，因为当下选手就是要练到说在台上就是能够完全接受这个我们 trainer 的命令，去做出他平常训练的动作。因为有时候你在台下你看不出对手的破绽，可是你的 second 你的 corner 看出哇对方现在体力削弱，可是你当下自己也超累的，所以你看不出来对方到底他的体能剩几成，那所以你就会下意识的去接收你的 corner 给你的指令。哇，你就像打电动一样神附体，他你就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啊 ，one two up 啊 ，one two up， 好，我就 one two up， 然后就会中，然后就会击倒这样。所以说，拳击很有趣的地方就是，corner 跟 secondo 它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动脑的这个成分是相当在拳击里面，对于外行人来讲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就对了。
没错，很智力的游戏啦，对。
那 Peter， 你目前的本业是什么？因为绝大多数我们在想一个赛会的 promoter 的时候，就会想到啊 ，UFC 啊，然后 Dana White 啊，赚大钱啊。但是在其他地方的访谈里面，你也有跟主持人提到说，哎，你在之前在日本的经验和后来办职业赛事跟日本一些职业赛会交流经验，你发现很多职业的赛事都在赔钱，都在烧自己的口袋。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本业是什么？你本业是不是一定赚很大？
没有说赚很大啦，都是辛苦钱啦。那我觉得我也比较幸运啦，是我父亲他是很认真的人，他就是自己有创立公司啦，那在做专利商标事务所这样子，我们是做科技法律业这样子啊。那你说赚很大没有赚很大，也是辛苦钱啦。那我也是一直做这个拳击之后，我父亲是支持我去追寻梦想啦，但是我办比赛烧钱的速度开始，他最近一直在抱怨说啊，你这么浪费钱，到底你获得了什么？实在是某菜级啊，在创杀黑这样子，就是整天在念我啦。但是他也很清楚，念归念啦，我在追寻梦想，其实我很清楚他是支持我，他就是很心痛钱一直被烧，一直被浪费这样子了，不是浪费了，投在梦想里面，对
，OK
是这样，对，
好，那我们一直到现在开节目，一直从节目一开头就介绍说 ，First Shop 是职业赛会，然后 很多听众可能也许都还不是很清楚说我们在讲职业这两个字它的代表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就要说到了职业运动这件事情嘛。其实像我本身的那个背景是自行车，我觉得说在台湾练自由车的小朋友其实蛮可怜的，因为在台湾我们脚踏车没有什么像排球一样什么社会甲级联赛啊，还是说没有像现在直篮有两个联盟嘛，啊之前至少还有一个准联盟准职业叫做 SBL, 啊职棒现在之前台湾也曾经有过职棒两个赛会的时代啊，现在就是风风火火的啊，选手至少大学啦高中毕业啦就会有球探来看来签，你可以有签约金，你可以领薪水运动，领薪水比赛这件事情。所以很多运动比方说像田径没有职业联赛，没有职业赛事，举重它是没有职业赛事的。我刚刚讲脚踏车职业赛事非常的蓬勃发展，可是不好意思它是在欧陆，在欧洲，在亚洲没有什么人在比脚踏车职业赛。所以话说回来，拳击的职业赛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跟当我们在讨论所谓的业余赛的时候差别 又在哪里。
好，那哇，这个问题是一个精华啦，就是
对啊，你看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他可能会说奥运国手他专业的啊，他一定是职业级的啊。
没错，那应该是这样讲，我们业余我们可能有读过这个奥林匹克精神都知道啦，因为奥林匹克算是业余赛事的最高殿堂嘛。奥林匹克追求的是这个对体育精神的尊重啊，大家互相这个勉励这样子。那业余赛它的精神就是在于说大家都是做一样的事情，我们不要求差异化，我们不要求商业化，我们要求的是精神，大家哇，大家运动好棒棒，精神上的升华这样。但职业赛不一样啊，职业赛的目的就是商业化，就是娱乐大众。那其实那娱乐大众就是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个社会是很残酷的，大家要看的东西很简单嘛，新三色这样子，你没有喷血你不好看，所以这个职业拳套会比较薄啊，你没有 ring girl 啊就没有肉捏捏，没有肉屁股就没有三，没有三根塞就不好垮，对不对？所以会做这个职业化，那当然这个是基本的。更重要的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故事？你这个选手是本身是很有趣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很大家很喜欢的人，还是甚至大家觉得你超讨厌，想要看你被揍？这个故事就是就像是在演连续剧一样，所有的选手要把自己带入，说我就是一个演员。我要让大家讨厌我，会大家喜欢我，那大家想看我，想要买票进场看我去打比赛，不管用任何的手段，职业选手的工作就是除了练拳以外了，你要增加大家想要花钱看你去打比赛的这个人数，你的粉丝数才是重点啊。那所以但业余赛不要，我就练好我自己的、啊，你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事情，我比赛打赢了就好了啊，我拿到金牌了。我跟自己交代，或者是我跟国家队交代就好了。但是职业赛面对的是整个商业的环境啊，你或许你打赢，大家觉得干你超级八马，或者是说你这个没有运动精神，会要求联盟把你的这个腰带给拔掉，或者是收回之类的这种状况，或许都会发生啦、啊。对啊。
所以像我们这种门外汉在看的话，就觉得说啊，业余赛就是有穿衣服啊，职业赛就是没穿衣服，然后裤子拉得像科比一样高。对啊，业余赛有像我前阵子我去看总统杯嘛，因为我有协助合作的选手在练体能，然后选手出赛我就场边观战，不然的话以前也从来没有进场看过，实际看过拳赛，我觉得说诶，奇怪，业余赛怎么有的有戴头套，有的又没有戴头套，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职业赛和业余赛在你们这种行家的内行人的技术层面上面差别又在哪边呢？
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来上个课了哈。业余赛哈，其实我们在走的是打点，打点到为止。我表示我其实可以把你打爆，所以我拳头碰到你，但是我不要求破坏你的这个身体或者是你的这个整个状况。那职业赛跟业余赛最大的差别，我们在判分上。这个我也在拳击协会上过课，就是教他们讲说差异在哪边。最大的差异性在于说破坏性跟对手的伤害性。就是你看了我们 业余赛，不管是国手，他们打比赛会一直跳跳跳，那哈哈哈哈打完之后马上就走开。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全力的灌进去，他们的拳头不需要说去破坏掉选手。那职业赛追求的就是击倒，击倒，在所有东西在追求的是击倒。你没有击倒这场比赛，我们就会定义为说不是最精彩的，不是最好看的。
就让我想起我上次追踪的一场赛事是那个 Francis Ngannou 对 Tyson Fury 那一场比赛，大家全部都讲说 Francis Ngannou 赢了啊，他把他击倒啊，这个职业选手没有几个可以做得到。结果判下来那个世界拳王他的腰带不是啊，那一场比赛腰带没有受威胁，但是大家还说怎么可能，你后面就是满场照着他，然后点点点，然后你获胜了这样子啊，反而没有被打倒在地上那个人他竟然输掉。
所以这个很有趣啊，就是因为他那个回合数嘛，他们是一回合一回合判，在那一回合就是可是10-8嘛，就是 Tyson Fury 被击倒了，他就拿8分。可是其他的分数 ，Tyson Fury 讲真的，他打外围也蛮厉害的、啊，就是点点点点点点，然后跟你绕啊，跟你缠抱，他这个也是高手中的高手。所以可能在总共的回合，譬如说像他们等级是12回合嘛，他有一回合击倒10-8，那其他的回合可能就是。9-10，9-10，9-10，那慢慢的就把那个点数赢回来。那只要有三个回合在点数上面赢给对手，那他在整体上我们的判分就是赢。所以这个也是不要讲说职业拳击啊，业余拳击跟职业拳击都会出现的一个争议，就是这拳明明又把他打挂了，为什么我对手已经倒在地上，可是最后的分数还是就是。被击倒的那个人获胜，大家会满头问号。那这个是大家对规则的不了解啦。对，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去教育的一些小事啊，故事这样。对，
像我之前，因为我会注意这场赛事，主要也是因为 Francis Ngannou 他是UFC 联盟的综合格斗的重量级冠军，然后他把那条腰带让出来之后，因为他续约谈判破裂嘛，他才有得到了一个可以去跟世界拳王对决这个机会。所以我之前还特别录了一集节目，我把刚刚讲成我很吹哦，我把它讲成是21世纪最伟大的格斗选手，横跨所有项目种类。但是那个时候那场比赛还没有成真，只是听到风声说他签约确定要打了。我也不认为他竟然他有可能呈现得了任何竞争力。所以刚才 Peter 你讲的这个东西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说 Tyson Fury 他在第三回合被击倒嘛，他其实后来他还是可以想出他的获胜方式，他知道这场比赛没有办法赢得很漂亮，可是技术层面上来讲怎么样子把那些 close run 用好像就是偷分数点到点掉，最后还是把胜券握在自己手中，他依然是一个很高水准的展现。
没错，所以这就呼应到说廖教练我们刚开始在提的说，就是拳击是在下棋，就算你的将军已经被对方吃掉了嘛，或者是我们是以，可是拳击是看的是最后谁吃的棋子数多嘛，就算你的王被吃掉了，但是你整体来说你吃掉他的棋子多，你还是获胜。所以这个就是拳击有趣会让人家摸不着头绪的地方啊。对啊，
可是我想要追加一个提问，就是说刚才讲业余赛比较像是判分制，可是业余赛也有 KO 也有 TKO 的获胜方式啊，而且我们业余赛和职业赛一样是用场边裁判给分数，然后一样是给10-9、10-8这种分数，为什么业余赛会让人家有一种好像得点得分比较重要的这个印象呢？你觉得？
怎么讲？我们光是裁判数就不一样嘛。业余赛有五个人去看，这样这场边就五个人。那而且时间数非常的短，就是在赛制上来讲，业余赛是三分钟三回合
。
三分钟三回合，那职业赛是3分钟4回合起跳，所以光是差那一回合，那个得点的模式就差异很大。他们会全力冲刺去打这个比赛呢？那他们冲的不是说冲击倒，因为在他们来讲，击倒也只是算一个分数，只要他能站起来，他能站起来。那在台湾很有趣的是，这个东西我们真的也不好说哦。有些老师觉得击倒是滑倒，有些人觉得滑倒是击倒，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都要跳出来做职业拳击也是很
全运会
了？哎，我得跨步啊！我得跨步，得跨步，得跨步啊！打给我跨步，甚至很多那个练了十二十年的这个 专班教练他说，欸 Peter， 我嘛跨步啊，跨我脸就过，我越练越练越不懂了，怎么会这样子判分？所以他会说，欸 Peter， 我还是去打职业好了，就是会有这个状况啊。对对对
，OK， 那我想要延伸另外一个问题，我几乎阿华，其实阿华也知道，就是我之前只要是有格斗扯上关系的任何的专家上我的节目，我都一定跟他们炉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判分是用10:9、10:8？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想要接触这项运动的拳迷来讲，就是新的观众来讲，会很不直观，很难以理解。你想想看嘛，跆拳道至少会有哦，踢到一脚就有效，算3分，算4分，算1分什么，哦，倒地了算1分。这个是一个一个加起来，这好像很容易懂。拳击的话，每一个回合都是十分起跳啊，10:9、10:8，然后怎么没有8:7这种东西？哦，怎么好像很接近的回合数也是胜负，也是用10:9来判，两个互轰轰的很惨，只有一个稍微胜出一点点，诶，他也是10:9啊，一面倒叫做10:8。可是如果就是 knockdown 3次的话怎么办？职业赛有没有10:7？这个对于就是新手要观看看得懂，就是很难理解，然后也造成了像我们刚刚所讲的，看比赛好像一个很过瘾，可是最后结局统计出来全部加总，哎，跟我想的结果不一样，怎么会这样子？所以这个十分制到底它的历史脉络是怎么来的？
哇，这个历史脉络讲的就长远的啦。那我自己也有上过这个中华民国拳击协会的 C 级教练裁判，他们是有可能发生10:7的状况了。
哦，真的哦？
那我在对，那业余赛是有可能，但职业赛我所上过课，那个我们的 supervisor 跟我讲了，10:7基本上就是一定是裁判写错了，不会有这种分数出现了，
或者是场上那个裁判失职，该收掉才比赛你都没有收掉这样子。
哦，这也蛮应该要这样讲，就是台裁有台裁的工作，编裁有编裁的工作，对，台裁可以收掉比赛，但是判分数这个东西是编裁的工作，这样子。
嗯哼哼，
所以对，那我所知道职业赛19、18有它的原因在啦，就是就像 Tyson Fury 那一场，其实我们看起来就是啊 Tyson Fury 这输的有够难看，但是还是让他赢。那他其实有一点就是说啊，我让有经验的人，有拳击智慧的，我们讲的拳商，在拳击界里面会有讲过，打拳有个拳商，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在被击倒之后，你还能够稳下来，重新的拟定好战略，再靠分数再把它打赢回来。这也是他们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因为太多那种，我们就讲那个 Detroit Wilder，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有我们所谓的一个这个青铜轰炸机，他完全没有技术啊，但是他的 Lucky Punch 就很可怕。一颗就把你放倒，一颗就把你放倒，那就是很那个 barbarian 野蛮人这样子，就是拼那个中了一颗 lucky punch 他赢了。但是这样子或许对那些练了很久，全都是靠技术，或者是他天生没有这种破坏力跟素质，他有的就是技术跟脚步。他们就是这个规则，我觉得这个赛制是要留给那些啊真正的是专注于技术还有策略的拳手，有他们返还的机会，而不是说蛮力至上，我就是拼击倒，反正我击倒就10:8嘛，那我每一场都给你拼击倒，那我根本就不用管技术，所以技术变得不重要，就有一点偏袒说，你只要每个人上去狂轰，我不需要技术，把对方放倒，那就会变得相对野蛮，这个赛事就不会有所谓的技术的可看面，这样子，对，
了解。所以其实听起来好像业余赛制，虽然习惯业余赛制的选手转职业他会有一个就是适应期阵痛期，但是也是因为业余对于得点的重视程度，是不是科班练出来的选手他的一些技术层面也会比较扎实，他的技巧性也会比较细腻。像碰到了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我前面因为伤害已经吃了下风，我后头要怎么样想办法赢回来？这是不是也是业余功夫很扎实的选手他在打职业赛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的优势嘞？
欸，我觉得那个廖教练问这超好，这其实我自己觉得啊，我一开始真的也觉得说哇，业余选手转职业，全世界的这个顶尖选手都是这样啊。 穆罕默德阿里也是这样啊，麦克泰森也是这样啊，就奥运拿了金牌铜牌就去打职业赛，哇，顺风顺水一路拼到世界冠军，哇，应该很合理嘛。但其实我们自己我们在台湾在做这件事情，我发现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个发现说从业余转职业它其实是一个双面刃，你会被既有的业余的那个拼速度拼打点的这个观念给禁锢住，因为你练了一辈子拳击，你就是在那边跳跳跳跳跳啊，啪啪啪啪打完然后走开，啪啪啪啪打完走开这样子。对，但是职业赛就是硬扛进去，硬扛进去跟你换拳嘛，我就先放倒你这一轮我就赢了嘛，我才不管你走不走开，你走开我就跟上嘛，就跟你换嘛，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个观念会有，这就是这一点是蛮致命性的一个伤害，就是节奏是他们最大的致命点，就是啊，我一直抓不到那个到底什么时候该放慢，什么时候该快，所以就是有经验的职业选手去打一个刚从业余转过来的时候，他就会用不同的节奏去作为他们的策略点啊，这个家伙节奏一定是不熟悉，那我就忽快忽慢，然后让他不知所措，那就会获胜这样子。对
，OK。哎、欸，快要到年底了哈，不晓得大家的2023年过得如何呢？时间真的是岁月催人老了。我觉得对于廖教练个人来讲，真的是很可怕。怎么说呢？我之前跟大家保证，2024年的一月，第六季的 SSE 训练漫谈就要开始播放了。我一想到现在，我被这个制作新节目的压力催着跑，我就觉得很怕，我就觉得好像还修不够一样。那2023算起来也是我离开国训中心的第一年，我回到家乡台中当自由教练，重新回入到一个健身产业的身份。但是也是很巧啦，才前不久今天的事情而已，对，录音的时候今天才刚好有之前在台北的朋友在问我说，啊，你现在是不是教课都在中部区域了？我还想到说，对，好像我一直没有很大力的在跟各位宣传，所以不知道我回到台中开始当教练的人还是有的，所以这边再次呼吁一下，我目前在台中市北区陕西路的时壮健身场租担任自由教练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是中部的朋友，你有健身的需求，不管你是想要长肌肉，或者是你只是单纯练身体健康，或者是你希望提升你的竞技运动的专项表现，像前不久的话总统杯拳击刚刚结束，我协助的选手在比赛中有了蛮亮眼的表现，让大家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了，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是感谢选手的努力。最近就是格斗类型的选手们在询问体能课表规划这个部分呢，忽然提升了很多的热度哈。所以我认为身为一个好的体能教练，然后像我拥有国立体育大学教练研究所的学术背景，然后之后又去进修了国际奥会的运动营养学程，一切都是为了目前这个身份做准备啊。所以不论你是像刚才讲的练身体健康的也好，练竞技运动也好，那你的运动背景，你是像今天为了听竞技类的而来的，或者是你像我是的背景是脚踏车的，你是自行车选手，你想要学做重量，或者是你是路跑选手，你希望增加身体的弹性，或者是你是球类选手，希望改善单边实力的不平衡，这些我全部都有办法帮您去提出解决方案哦。所以，如果你听到了这则小小的广告，对于自我提升、自我突破有兴趣的朋友，欢迎透过脸书或 IG 的私讯来跟我联络。以上小小广告占用各位一点时间，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内容。所以听起来好像在练的方面，业余选手和职业选手的训练也会有一些差异存在哦。尤其是对啊，考虑到好像业余的赛制绝大多数都是单淘汰的巡回赛，你不是只有这场打完就没事了，明天还有，如果晋级的话明天的对手更强，然后如果晋级的话靠腰明天还要再过磅一次，职业选手不用这样。
我们真的觉得这个超厉害的，因为我们职业赛我们通常是打完比赛我们就要停赛竞赛一个月， 因为那个伤害性太大了。对，可是那个业余赛就是可以连续狂打，就是接着打，接着打，打完再打，打了又打，打了又打，打了又打，这样子，我们自己看了也觉得，就是不痛吗？就是不会受伤啊，这样。对、啊，
okay. 好，所以。Peter， 你自己认识的也有可能，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讲，就是说是 First Rub 赛会栽培起来的台湾本土选手，有没有选手这样子跟你反映说，他从业余转职业之后，他在训练上，或者他在生活管理上，或者他在心态上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转变或调整呢？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嘛，那在他们的训练养成上有没有什么差异？
啊，这个真的哦，真的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因为。业余选手通常只要专注于比赛的分数，我就是赢这个比赛就好了。但是职业选手很酷的就是，因为你打比赛的重点是赚钱，不是赢比赛。那所以你会需要让你的粉丝注意到你，你的目的在吸眼金，就是吸眼球。很有趣，我们有一个选手叫谢玉安，这次也会打。他讲实在话，他的战绩职业战绩不是最好的，但是他的粉丝是非常的惊人的。对，那怎么讲？因为他懂得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所以我们会去教育选手从业余转职业，你要懂得去展现自己的特色啊，就是你本来就是很北蓝，或者是像我觉得像我们这次主赛的中呼吸，他就很棒的一点就是他轻松的转换，说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人格特性给大家知道，不管你喜欢我或讨厌我，你想看我被揍吗？好，那你来现场看我比赛。你喜欢我吗？那请你来现场支持我。他对这点的观念就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会合作很愉快。但是我们跟过很多从业余赛打了很久了，甚至已经是国手等级的选手来打职业赛，他们就会很筋放不开，就很怕讲错话，得罪老师，或讲错话让谁谁谁不高兴。
传统武术的这个美德要尊师重道，要有谦逊，然后不要太张狂，然后最好不要有人注意到我。这跟职业的操作完全背道而驰。
没错啊，你就强了，你不要唱秋呢，对不对？
对
啊，职业赛就越强越爱唱秋啊，本来就是这样。对啊，对
啊，之前
是很基本的不一样。
对啊，对啊，请说。
好，没事，我只是补充一下，请说，请说。
好，那之前我在注意到 First Rub 这场比赛的时候，我有看到就是你们的主赛嘛，刚刚提到的这位中呼吸中嘉瑶选手嘛，对不对？刚开始我看到他的一些宣传片段呢，我想说奇怪，你们职业赛会怎么找到一个长得这么呛的肥宅？他到底是你们的操作是真的还假的这样子？但哦，没有呢。昨天前天我开始在做功课，我在看一些他过往的比赛的影片，我发现他真的能打。因为你知道吗？我是去他自己个人的频道上面看的，所以我先看到的是他练拳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了前不久的一场元帅裸拳的那个表演赛，是他跟沈玉成这两个选手在打。然后刚开始我觉得说，中呼吸。没有什么脚步，没有什么位移，也是就手拿着，然后就往前走，用走路的走进去而已，啥跟看起来不像我印象中那种很漂亮、很华丽的职业选手。可是当对手开始对他进攻的时候，打不到他闪掉了，然后哇，这个转头卸力做得真好啊！一般人不知道的看到觉得就好像看电影一样，他被勾拳打到头甩这么大一下，好大的反应啊！他是不是受了重伤啊？其实。知道的人就说：“哇，他对手只是削到边边而已，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实质创伤。”然后第二回合、第三回合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尤其是第二回合，他有做出一个击倒，他的击倒是身体往后闪躲的时候，后手出拳的反击。那一般来讲，我们
技术性很高啊。
对，一般来讲
很高啊。
对啊，一般来讲，反击拳通常都是对手一头撞进来的时候，我出的拳跟他自己的惯量碰在一起嘛。可是当我出拳的人本身又在向后摇闪的时候，不但相对的速度把自己的反击拳的威力吃掉了，更不用讲你自己在动，对手也在动，这个光要命中本身就已经很难很难很了不起了。我才发现说，哈，原来他，我原本以为他是类似个网红，你知道吗？后来这一看才发觉，真的是很强的选手。然后我又，然后再多看多挖掘一些 里面的就是这一位选手他自己本身的背景故事，才发现说，哎、欸，他跟我以前念的学校一样，他清华的、欸，清华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啊、这么强的这种人物？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对啊，他这个很有趣，就是说，欸、其实廖健看得很仔细，已经开始接近专业全品了。后侧反击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这中呼吸他的战略有点像是坦克车战略，看准了就一发给你，你就倒了，我不需要多，一发就够了，这样。所以他的厉害点在这边。那这个中呼吸中佳瑶选手，他这个我们讲孩子嘛，他还年轻，二十出头岁这样。他是原本就是很优秀的业余选手啦，
对，他2020年的时候在总统杯他其实有击败过我们的拳击小潘四强赛的时候，然后他的金牌战他是对到甘家威，其实我们先讲四强赛那一场，其实四强赛我实在有点看不懂那个台裁到底是怎么判的，因为他把拳击小潘直接收掉，他好像一直警告叫他说你不能犯规，你不能干嘛这个那个，可是我看起来我觉得好像他没有犯规，所以那一场到底怎么赢、欸、那怎么赢怎么输的都不知道。但是今年前不久才刚比完的亚运嘛，甘家威是拿到银牌铜牌的样子，在那一场
对 啊
松户熙跟他打的也是有来有往的呢，虽然从第一回合看到第三回合，我会觉得说他应该都是以比较少的差距输掉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外行，完全没有看过拳赛选手，你会觉得说他把甘家威追的全场跑，对手就是一直在闪他，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这样子而已。所以中呼吸真的是他从业余时代就是一个底子非常好的，只是他没有被看见过。就会像我一样，我很喜欢看格斗，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台湾的选手拳击的有这么强，甚至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觉得他是来闹的这样。
对啊，所以他其实是聪明的，因为他知道说他在业余这个地方啊，他不受这个裁判长辈们的青睐了，我们就讲直接一点是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说啊，那他很不适应这个业余比赛的这个环境啊，那所以他一直就很想跳脱业余比赛来打职业赛。那他自己在打职业赛之前，他就自己下做了很多功课吧，我们觉得啦。所以他在转职业赛的时候在做这些秀，我们觉得就是浑然天成啦，我们根本不用教他怎么去讲这些呛声的话。因为其实很多我们要打比赛前，我们要教选手说，哎，你要呛声啊，你要放狠话、啊、你要个北蓝啊，你不北蓝人家怎么会有那个热度这样子啊。可是中呼吸他就很明白说，我一开始我就先挑衅、啊、我就要先把这个火烧起来，没有火没有看头，没有看头没有票，没有票怎么会有商业，没有商业怎么会有职业拳击。所以他这个观念他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也非常看好他未来的发展这样子。
我要稍微吐槽一下，其实我觉得他呛人好像 我看起来没有什么威胁性，甚至是有点涵养，可是他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很懂得自嘲，他的幽默感是蛮够的，甚至是因为我在他的那个、我看到他的那个对甘家威那场，诶不是，我看他在频道上面有放自己好像国手选拔去年的样子，一个国手选拔
银牌吗？
对，然后他然后他在那场比赛里面把对手 KO， 他就放下豪语说一分多钟左右之类的，然后在那个影片最后的片尾，他有放了一个注解说，来看我在国际赛怎么被对手一分钟之内 KO。 我觉得他的幽默感确实是很够，而且当有酸民在酸他的时候，他会很有智慧去跟酸民去互动，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真的是有趣，会让人想看。那我们
没错，
对，那我们来聊一下他这次的对手好了，你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九十几公斤的巴西选手来跟他对战？这个哈菲尔·米兰达又是什么来历？
哇，哈菲尔·米兰达这是一个超厉害的选手。好，他的背景或许大家都可能知道说啊，他是我们 UFC Gym 的教练，是以
对我看他就觉得好像很眼熟，很有看过。
对对对对，然后他大家所知道他就是这个柔术高手哦，这是这个巴西柔术的高这个黑带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主将，这样。那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哈菲尔他其实练了十几年的这个业余拳击，他其实早期是业余职业拳击手啊，他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业余职业拳击手，所以才能在 这在我们这台湾比赛业余职业拳击的时候能够击倒这个业余就是其他的拳击手这样。他是后来进入这个巴西的这个综合格斗战队，甚至在打专门在打这个巴西的国家柔术比赛的时候拿到这个冠军奖，所以他除了是资深的业余职业拳击手，其实我感觉也是一个格斗的天才啊，所以他其实这个选手是非常的有趣啊。那辗转来到台湾发展也是没有太多的比赛机会这样，那我们就刚好有跟他 match 到说啊，他其实比较想打综合格斗，但是有一个死胖子在呛他，那我就只好揍爆他。
对，
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中户希为什么要呛他？他是看到他在 TMMA 那场比赛的内容，他觉得不满意之类的吗？还是觉得自己很有赢面？
啊，对啊，因为他觉得是说，哎、欸，量级差不多嘛，啊，大家都觉得他很强，那他也是觉得我也不会输啊，那如果可以打我就打、啊，对不对？而且他也很清楚了 ，Rafael 有他的热度在了，这样，所以而且他也知道跟 Rafael 打一定会被大家呛爆，所以他不就这样做了？那我们就好啊，我们就一起来炒这场赛事，让大家看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这样子。
那看 Rafael 在那一场 TMMA 的这个比赛里面，他的击倒其实是我觉得是蛮厉害的，因为赛评一直在说他的右手一直都在准备，但是我看见他那一次击倒他的右手其实是先放低，让对手觉得说好像他要做一个 body shot， 所以对手的手是向下放在防自己身体，然后他忽然从放低的右手转变成 overhand， 这个动作我觉得在台湾业余是很难得去碰到的，尤其是在他们这种体重量级，就是技术水准这么高杆的选手，应该中户希本人也完全没有碰过嘛。再加上 Rafael 他有打过综合格斗，所以我看见他在一些 clinch 里面的打击也是非常危险。那这个钟嘉尧他自己是很喜欢在近身短距离的时候用这些短拳进行攻击，所以在面对 Rafael 这个选手的时候，这可能他们两个会在近身的距离打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没错没错，我们也其实我刚刚也在跟阿华聊了这个，到底你觉得谁会赢，我们两个人看法都不太一样，就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每个人对于对手的认知跟想法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比赛才会很有趣嘛。因为他们两个各有各的强项啦，因为这个虽然说我们的巴西科班生 Rafael练了十几年，但是他的技术不像是台湾的科班生。在台湾，就像台湾的这个科班生，就是啊，你卡把他压后啊，你手一放下，你就会被教练敲头敲到爆，对不对？你卡把你腿在下面宽，你卡把压后，手给我拿好，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所以就是一个非正规科班生对上非正规科班生的一个概念，这样，所以觉得蛮有趣的，就很期待他们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尤其是当跟我一样，就是之前不认识这两位选手，看见他们站在擂台上，就觉得说一个白白的肉肉的，另外一个看起来感觉身材像 Mike Tyson 哦，从肩膀以上没有脖子，直接连着头，这个好恐怖哦！怎么看你都觉得这个老外会赢。那欸，比赛你们办的，我可以直接这样问你们吗？你觉得谁会赢？这样会不会好像
吗？
对啊，这样会觉得说，欸，那个你可能赛事主办方有在压谁哦？这个。
没有
这个嫌疑，应该不会吧？
我们是不能压了，但是我们自己会感觉到底谁会赢啊？我自己是怎么讲？7-3吧，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Rafael 是七，然后那个中呼吸是3，因为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刚刚讲一个东西，技术是一回事，身体素质的话，这个 Rafael 是蛮惊人的，看起来就是。不管会不会打，我扛得住啊！我就是扛得住，就算你再会打，我的脖子就是跟我的肩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来这样子，对。
可是钟嘉尧的有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个强项，就是可能很多人也不会去发现到，就是他的节奏变换其实蛮细腻的。他刚开始会给人家以为是只有一种速度，可是他瞬间要切换他的速度是可以。一瞬间就出来，然后一瞬间下一个秒，下一秒钟他的节奏可能是刚开始是啪啪啪啪， 后面是砰这样子程度，就会觉得他的第二拍第三拍出来跟你的预期完全不同，就让我会有点看到，有一点联想到那种 UFC 那个内 Diaz 的拳的那种感觉。刚开始觉得慢慢的、啊、没什么威胁性，什么看起来就一副你还没睡醒啊，懒懒的，然后忽然重伤，所以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应该会是蛮大的看点。再加上我刚刚所说的，我觉得他的位移不好，就是没有那种灵活的弹跳，然后瞬间突进，然后瞬间出来。可是其实好像对于他自己来讲，那才是他的风格，因为他可以双脚黏在原地，然后光靠身体的摆动，这是传说中用脸接拳头的选手。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啊、怎么讲，我自己也觉得中呼吸他有长招啦，所以我不敢上到82或者是91，所以我觉得嗯，我们的钟先生有长招、哦、所以我觉得73或64这样子、嗯、对啊。
但应该可以确认的就是他们两个应该第一回合不会太多的试探，因为看中呼吸的比赛也是都第一回合就直接跟你干了，没有在那边什么试探啦、抓节奏啦、收集资讯。因为对啊，我看他的业余赛全部都是第一回合就火力全开了，除了刚刚讲那个表演赛，可能表演赛因为量级差太多，所以他会在对决的过程中威力会放，然后速度会放，也会做一些比较多的试探吧。除了那一场以外，还有他的对练以外，其他几乎所有的比赛一出场的气势和速度就噼啪啪啪啪啪就直接给你冲了，没有在开玩笑的。
对，他就是这一点让大家觉得他很疯。但是是不是他的战略之一呢？谁知道，对不对？搞不好他故意的就是惹恼你嘛，然后开始你开始跟他放开全力互轰的时候，他就是借此去抓你的反击嘛，他忽然间变慢了、或者变个节奏，都是他的策略啊，对不对？所以、很有趣，我们也是很好奇说，因为算他们两个都是算纯拳击的出道赛嘛，所以就是哇，这个两个都是各霸一方的一个高手这样，所以你说到底谁会赢？所以我刚刚也在跟阿华聊，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样赛事才会好看嘛？对呀、啊。
那12月16号晚上这场比赛，钟嘉瑶和 Rafael Miranda 他们是主赛啦。其实这场比赛，这个晚上的比赛总共有六场，除了主赛之外，有没有哪一场是 Peter 你觉得特别值得跟我们去介绍的？其实我自己看哈、哦，我会对 Fight Card 海报里面有一个组合很有好奇心，是两个女生，然后听说是妈咪大战，两位都是妈妈来着。
没错，就是我们的日本的 All Super Mommy 大平真实太妈妈，加就是我们的李易如妈妈这样子。那他们的背景都很有趣啊。那像这个日本妈妈啊，她是跟着她先生哦来台湾出差，她其实一直都很想打职业拳击，但是因为也是生小孩要照顾家里啊，一些日本传统的一些束缚在，那来台湾之后就大解放这样。也不是啊，就是终于有机会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刚好就是我们有相同的朋友就联系上了，说他还真的超想打职业拳击，那以前你有练过一阵子嘛，那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帮他配拳，那配到的是这个李易如。哦，她也是妈妈，但是她在当妈妈以前，她其实是跟着我们一个很知名的教练叫曾志强，那她带过就是我们所谓的亚运金牌，她就是我们亚运金牌林育婷的教练，那带了这个我们的李易如选手带了好一阵子这样，那她当然李易如选手她也是因为结婚生小孩嘛，所以就暂时就是没有持续的在练拳击这样，那他也是知道说啊，终于要打职业赛，他开始重新热身回来，那他的底子也是相当的好，毕竟他有金牌教练的加持，还有他有一个国手的哥哥啦，叫李成威，我相信都会对他有非常大的这个注意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很好奇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看这场比赛，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给了我们一个对于母子伟大的一个一窥其中奥妙，就是当妈妈压力如此之大，他们愿意踏上擂台为了逃避妈妈的责任。
其实也是啊，
练拳就不用顾小孩，乱讲，
对对对，
开玩笑，
就是或者说他这小孩很讨厌，想揍他们，
压力转换到擂台上。
不是啊，对啊，我个人觉得这比较像是这一场比较像是妈妈圆梦计划。其实就像我们 First Swap 的一个初衷，你愿意踏出舒适圈，我们就会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做出不一样的人生，希望你能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其实这是。也感谢他们愿意参加比赛啦，不然我们不能去描述说啊，其实他们都是辛苦的妈妈，都带有小孩子，还愿意进入这个危险性极高的职业拳击赛。可是他们两个都非常的乐在其中，这样我就觉得超棒了，圆梦这样，妈妈圆梦赛。
而且对于台湾的女性运动员，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启发啦。就是以往大家觉得说，啊，学生毕业之后步入职场就该退休了，啊，女生结婚了就该退休了，生小孩更不用想，就是根本就是职业运动的坟墓。可是他们还是在生完小孩之后还有办法成功复出。其实不管赛局结果，就是这场比赛的结果不管怎么样，他回到场上对于他们的人生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了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赛前我跟那个，因为我自己跟那个日本的妈妈比较熟啦，我就跟她聊，我说这危险性很高哦，尤其是你的对手年轻你这么多，你确定你要打吗？然后她想都没有想，她就跟我回说，不管输跟赢我就是会打，这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就是要实现职业赛这个梦想。她其实一直在跟我讲这件事情，当初我还没有帮她配赛，她就很积极的一直在敲我，哎 Peter 就是扣赏，她叫扣赏扣上 ，CI 时代就是一直说我很想打，我很想打，拜托帮我排比赛这样子，所以才会催生出这一场比赛。我就觉得哇，这个妈妈比我还要想要实现职业赛的梦想。好，那我就给她一次机会，这样子。
OK， 好，我们再多聊一场好了。除了这两场之外，啊，我们当晚总会有六场的比赛。Peter， 你个人还最想看的还有哪一场？
我个人哦，其实我很喜欢谢玉安选手的比赛的风格啦。
刚刚提到他，
对了，对他的特色就是，怎么讲，华丽，然后简单明了这样子，就是也不太喜欢拖泥带水。然后他怎么讲，他的风格，我觉得怎么样，台湾很少找得到类似的一种风格，但他有点类似梅威瑟，就是边闪躲边反击这样。然后其实他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谢玉安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相当优秀的，我们的业余赛的长霸的一个冠军，这样在台湾的各个赛事里面基本上都是没有无对手啊，年轻的时候。那后来就是因为在发展上受到一些挫折，然后就没有再继续好好的练，然后就是进入这个教练产业啦，就去教拳啊，或者是工作这样子。所以很
可惜，怎么样子的挫折，发展上的挫折听起来好像有点含糊，哦，有点
发展上的挫折嘛。好，啊，就是跟错老板了，早期是跟错老板了，哦，然后被丢到中国说要打职业赛，结果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啦，就是没有被待见，也一直没有被配赛出去，就是浪费了好长一段时间啊。就是但你也知道，选手在最精华的时候没有出赛，没有好好的打比赛，那就是很重伤啦。那之后他家人就反对他打比赛嘛，就看到哎，欸，我给你机会去打比赛 啊那你就浪费了两年，你也没打比赛也没赚钱，不知道干嘛，那你就不要打比赛，你去工作吧。所以他就只好回来工作这样子。那也是后来我们成立之后其实谢玉安他在我成立 First Strike 以前，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啦，他就是我看到的那一群很努力但是看不到未来的选手之一啦。嗯，那我一直很希望说给他好的舞台。那他讲真的，他也是很有天赋啊，虽然有时候训练的时候爱偷懒，我就爱耍帅，有时候不爱干嘛，对不对？但是我真的还蛮期待蛮看好他的任何一场比赛，都还蛮让人惊艳的。他的出拳方式跟技巧蛮特殊的，对，
而且其实训练时候爱偷懒，就是又呼应到了刚才你提到的一个优秀拳击手应该会有的特质，就是头脑很好，对不对？他搞不好训练时候偷懒，目的是因为知道说我再硬盯下去我就会不行了，那我要保存一些实力，我为了让我明天还可以练，然后说我比赛的状态不会下降，所以我稍微演一下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们其实很惊讶，就是他 已经离开了专业的训练的队伍好一阵子了。那我们前一阵子也带他去泰国打比赛吧，也是短时间内，哦，好像也才超了一个月两个月没有到，他那个实力就回来的蛮很快，欸，就是慢慢的已经蛮上轨道了，所以我觉得这次他的整个实力会，我觉得会双曲线成长上去，因为他这次算蛮认真的在练了，就很期待他这次的表现这样子。
哎，对了，就是既然 First Drop 的成立的目标是为了要让台湾的选手有一个圆梦的机会，但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积极的去跟日本、去跟泰国一些格斗的赛会，甚至是不包含就是纯拳击的赛会，包含跟日本的 K1T 拳也会有交流呢？为什么这么频繁的主动的送选手出国？
哦，对啊，因为讲实在话，我们在台湾，我个人啦，我觉得找不到是，哎，欸，这样讲是不是好，不管，就是我觉得在台湾我没有可以学习的对象，
全部都不是我对手，
就是，对，你们全部都是好老师好不好，不要办比赛比赛我来办就好了，可不可以？好，我就是想办法，当然还有其他就是非拳击界的同好们其实办的比赛都还不错，那我们也都觉得需要说再去进修去学习国外的一些这些专业的知识跟他们的技巧啦。那毕竟亚洲区最知名的这格斗圣地就是日本嘛，然后拳击的话还有菲律宾啊、泰国啊，这些都是很知名的这个格斗圣地，嗯。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积极？我们希望说啊，其实讲真的，台湾选手有很大的一部分被禁锢住，被所谓的老师们，嗯，就是说啊，你先不要打职业赛，你先试看看。要不要再打我们的这个国家队的体系啊，再待一下，我能理解
被遥不可及的国光奖金和国手身份绑架，欸，
对，因为他们老师们就是靠这个去累积他们的 KPI 嘛，啊，这个系统跟管道已经非常的成熟跟稳定，嗯，啊，他们就说啊，你打那个职业赛有一场没一场的啊，到底以后 First Shot 会不会倒红帽，会不会跑路，就不知道啊，你还是好好来打我的这个业余赛，他们这样去外面去讲，我觉得也没有不对啊，对不对？但是
当国手拿津贴也是赚钱啊，你当选手可以赚钱，就是你就是职业选手。
对对，其实这样讲也没错啊，我们其实都也觉得没有不好啦，只是说，像是中呼吸这种不太适应国家队体制的，欢迎来 First Shot 好不好？我们这边有很不一样的路哈，有更多的选择，这样子。对啊，就是因为国家队毕竟门槛很窄。那也很辛苦，那职业赛或许你的天生你就是很适合打职业，或许就可以来试看看，那我们会尽量的往国外去丢比赛，你会看到很不一样的面向啦，除了国家队以外的东西，这样子人生可以更宽广。对，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职业选就是运动和竞技本来教会给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找出路给自己获胜。所以如果亚奥运体系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难以制胜的方式的话，作为一个聪明的选手而且愿意找方法的选手，应该要给自己找到另外一个出路才是。所以职业赛会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对于台湾的选手就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了。
对，廖教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啊，因为你看台湾有多少的亚奥运选手在退役以后有很好的这个出路，当然你说来学校当老师什么什么的，那个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在譬如说在日本，他们就有所谓的职业选手，就是因为做得很好，然后就后来就转入艺能界哦，然后发展的更好。台湾虽然也有类似的 case， 现在可能发展的怪怪的。我们的黑人渐渐走，对不对？
你讲的不是我说的哦。
是的，我们的，我讲真的，我蛮佩服他的。我们的职业篮球队的前辈 P League 的这个黑人老大，那他也是因为打了职业篮球，才会被大家看到，才有更多的机会去翻转他的人生嘛。不然他，如果他去当这个中华台北代表队打完之后，你看我们现在目前有几位中华台北台湾中华台北的篮球队现在活得非常的好，或者是说哇，这个是人生是这个五光十色大放异彩的，应该是没有吧，对不对？棒球也是吧，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职业运动在台湾需要被更加的去强化，更加的去被大家看到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目前在台湾这个中华台北队这个系统是蛮封闭的，对啊，所以我希望所有的职业运动员都有更好的未来，这样子。
嗯哼，那现在以前没有格斗可以促进阶级反转的这个机会，现在台湾有了 first round， 要怎么确保这个赛会继续成功下去呢？我提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阿拉丁神灯被你捡到了，好戳一戳，神灯精灵跑出来了，红帽老板会许的三个愿望是什么？你会希望 first drop 接下来能够得到什么样子新的注意，或者是产生台湾拳击界产生什么转变？
哇，这个问的真的是很棒哎！我想一下、哦，三个愿望嘛，当然第一个就是。前进的来，大家发大财了，没有啦，就是赛事的赞助还是很缺啦，我们目前就是都是在烧我个人的经费啦，那很感谢目前就是有其他的单位，像是桃园拳击协会、拳击委员会的帮我们就负担一些场地的费用，但重点还是职业赛这种东西真的就是烧钱，用钱累积出来，所以当然第一个愿望嘛，就希望有更多的大型赞助商能看到我们的理念来支持我们这样子，然后就是有非常多的赞助，那让选手的出场费哦能够提升，那医疗啊、保险的各方面的品质都上升，这个是第一个啦。那第二个的话，我就是希望说，
每场门票卖光光，抢不到
钱嘛，
没有公关票可以送。
对啊，公关票，对啊，这倒是还好。第二个就是说，安全性，我希望所有在台湾打击级格斗的这个赛事不要出任何的意外，如果我可以许愿的话，因为其实每一次击级格斗出了一个意外都会对我们这个产业的非常大的重伤，很多人的努力都会在一夕间归零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害怕或者是很不希望意外的发生啦，对啊，就是不会再有人因为打积极格斗比赛而出事情这样子，对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吧，就安全性。再来是第三个，就是不要再有裁判发生眼瞎，或者是看不到，或者是人家看不懂比赛的裁判出现这样子，就是公平性嘛，公平公正安全。其实只要有这三件事情，加上稳定的两件，公平公正安全加上稳定的基础，其实台湾的积极格斗产业一定会向前发展，而且会发展的非常好。其实最大的阻碍就是这三件嘛，安全、公平跟金流。对啊，所以这三件事情如果能够在台湾我们控制的很好，或者是有给大家共同很好的观念，那我觉得台湾的积极产业未来一片大好。对啊，
所以哦，那接下来12月16号这场First Drop 的赛事，它的交通资讯和购票资讯可以提供给我们吗？你会办在哪边？刚才讲说桃园嘛，对不对？
对，我们会目前是在桃园的这个台北科技大学附属桃园农工的体育馆里面。
哦，桃农就是那个棒球名校。
对，然后我们讲什么北科富光，好像都没人听懂，
真的是好拗口，我根本就听不懂，是什么东东啊？
桃园农工啦，以前叫桃园农工。对，那售票资讯的话，我们现在还在系统里面处理当中，会在近日公布了，很感谢啦。那因为我们也是人手不够了，阿华很累这样子，校长兼壮中，所以他刚刚还在录 podcast 以前，还在那边瞧那个票务的事情这样子。我们尽快，
okay.
谢谢大家支持这样子。
那桃农那个地方要怎么去？對對對，交通方便吗？
桃农那个地方怎么去啊？
对。
坐火车，然后走路或搭捷，走路很远吗？阿华，哦，快1公里哦，好像有点远。
快1公里还好啦，选手早上晨操的1/3距离而已嘛，跑一跑就到了。
热身过去嘛，对对对，他热血比赛前先热个身，
嗯哼，
对不对？走路大概1公里这样子，对。
那相关的赛事资讯，我们就之后再补充到节目的说明栏位，让听众们可以去参考。
感谢，对对对，我们会尽快公布。
好的，那节目到这边也大概超过哇 一个小时快要一小时二十分哦，宝贵的时间一点一滴的正在流逝。我相信两位目前也是正在，我刚刚讲两位啊，因为其实 Peter 还有一位得力助手兼制作人在背景里面默默的为这一集 Podcast 做努力。哦，那
没错，阿华超棒。
对，所以这一集其实也是你们在工作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的，所以我也不想再继续耽搁太久了。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关于 First Drop 这场赛事啊，或者是台湾的职业拳击啊，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 Peter 你想要聊的，想要让我们的听众去知道的事情呢？
就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好，你欢迎随时来看这个 First Drop 的比赛。你可以在骂我们，骂我们这个选手有够烂哦，
像我讲的，
称赞我们选手有够好。不管怎么样，都是对我们一个支持，就给我们热度，给我们关注，给我们眼球。
嗯，
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尽量来看爆我们的比赛，讨厌我们也好，喜欢我们也好，欢迎你们来看。谢谢。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First Drop 的 CEO 洪茂来到我们地方小节目上面受访。那因为也是临时的一集啊，所以跟上一次一样，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做结尾，因为我没有办法说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好，所以喜欢听到类似内容的朋友们，欢迎帮我按赞、留言、追踪和订阅。还有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以前从来没看过拳击，因为听了这一集节目，开始对拳击有一点兴趣的话，那12月16号这场办在桃农的 First Drop 的比赛是非常非常稀有，在我觉得就是很感谢有 First Drop 这样子的努力，在台湾已经第三次有，台湾本土算第三次还是第二次吗？有这样子大制作职业赛可以看，
也不算大啦，但是就对，大概是第三、第四次，对，小赛事有一点点，对，
对我第一次
算大了、
我第一次看网络直播的那一场是办在花博争艳馆的一个腰带战，那一场我真的看到说，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在现场的话，气氛会多嗨，因为我隔着电脑那个小小的 YouTube 的画面而已，我就觉得说比我看过的很多。大制作的大场面的国外知名赛会的，不管拳击不管综合格斗，那个水准真的是一等一耶，甚至是超越，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16号那一场，我可以带我老婆去现场看，只是因为其实那天白天我还有行程，我很怕我会迟到。
谢谢
我真的希望
大，
对，我真的希望可以把它从头看到尾了。所以一样听到我们这集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台湾有职业拳击可以看哦，真的要把握机会。
感谢廖老大，对对，不要廖教练，
我不是卖，
对对对，不是
这样称呼的，好像是那个这样称呼我的，好像只有国训同事会这样叫我，每次都说我不是卖饮料的，可恶。OK，
是
好，再次感谢洪茂 Peter 来到我们节目上面受访，那这就是我们本周的全部内容，大家拜拜，
谢谢 Derek， 谢谢廖教练，拜拜。